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个微软创新之旅的第三讲。那也很高兴能够第三次和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去见面。那么我们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在所有这些内容开始之前呢，我希望隆重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Warren周文军老师。那周老师呢，也是给带了很多很多届的这种创新杯，然后经历过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项目。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没有再过几天可能就是圣诞节和元旦了。那在此先祝各位同学们圣诞和元旦快乐。
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OK， 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微软创新之旅的第三讲。在过去的两次课程里面呢，我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了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微软的黑科技。那么我们线下也收到很多同学的一些反馈，希望更深一步的去了解这些相关的一些黑科技。那在第二堂课程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微软的认知服务以及我们的 Bolt Framework。 那这个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很大的这种轰动啊，但很多同学们都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会围绕这个 Windows Azure 给大家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介绍。那周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一会儿的 Windows Azure 的内容里面会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些什么内容呢？
今天我们在 Azure 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会有三位老师，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了，会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些基于 Azure 的这样的一些 Web 的这个建站技术啊，以及是如果你的项目打算使用一些物联网或者硬件设备的话，那么怎么样能够基于 Azure 来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以及如果可能你的年纪比较高，或者你的项目是跟大数据或者机器学习有关的，那我们也会介绍一下在 Azure 上面的一些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服务。
那看来干货还是
干货满满，
对吧？包括物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虚此行，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活动能够了解到很多很多跟云计算相关的内容。当然说到云计算啊，我们今年创新杯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这些学生项目需要构建在这个云端之上，所以我们给我们的这个课程起了一个名字，叫让你的应用在云端飞扬。所以也希望大家一会儿在这个技术的课程里面一定要专注精力去好好听三位老师的这个讲解，然后把你的代码把你的项目把它飞舞在云端之上。
对，
好，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希望广告一下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线上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有一些朋友，或者说你的团队里面其他的成员，或者说你学校学院里面的同学们也希望了解这些技术的话，那么我们下面有两个网址，一个是 B 站直播的网址，aka.ms/imagine-tour，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分享给他。当然你也可以把我现在你正在观看的 B 站直播的这个页面分享到朋友圈，分享到微博、微信等等其他的一些渠道。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学们和我们一道去了解关于 Windows Azure 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技术技巧。那同时呢，我还希望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转过年来，那可能我们这个创新杯的报名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赶快去组队，登录这个 aka.ms/ICChina 这个网站来进行这个组队和报名。
报名，对
对，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后续的一个 action 吧。那如果各位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想问周老师，包括想问这个跟技术相关的，或者跟我们这个赛制赛程等等相关的，那其实我们都可以一会儿在我们这个弹幕中提出，我们会在最后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做这个答疑，和大家进行一个互动。那在开始我们这个技术的内容之前呀，那还是给大家再重申一下，其实今年微软创新杯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大家也看到今年是微软创新杯的第15个年头，所以既然是15年嘛，那肯定会带来很多可喜的这种变化。那其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全球总冠军的奖金在今年翻倍了。那过去只有$50,000，但是$50,000不能说只有了，也很多了，是吧？
对，
但是
越多越好嘛，
越多越好，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人这个开玩笑啊，你想今年我们把这个总冠军的奖金提升到了$100,000啊，那就是60-70万人民币的这个样子，是吧？
我都想搞一个学期再去参赛呢啊！
是啊是啊，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你做一个项目，真的就有机会冲击这$100,000。当然有人说，那我对这个一等奖第一名不抱太大的这种信心。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希望告诉大家，即便你是全球第二名， 我们的奖金也翻了两倍多。以前的全球第二名是只有$10,000，但是现在呢，我们有这个$25,000。
哇！
那以前的第三名只有$5,000的奖金，但是现在变成$15,000，其实都不少，是吧？
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
一
实
现
了
呢？对啊，
没错没错。所以这一点上面呢，我们也希望鼓励大家去更加积极踊跃的去参赛。当然，可能有一些同学们会觉得，哎呀，我对这个全球总冠军可能离我还是有一点远。但实际上，我要讲的一个故事是，那个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我其实曾经见了一下那个我们去年微软创新杯 Ability Award 的获得者，这个叫 Bonnie Care 啊 ，Bonnie Care 他们两位同学，我们正好一起吃了个晚饭。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在提交你的项目的时候，你有想过你会获得一个全球的一个大奖吗？其实这几个同学都完全没有想过，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呢希望去做这么一个项目。那经过不断的一遍一遍的修改，然后包括我们很多老师给了很多很多的指导建议，那最终获得了一个全球大奖。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了把握再去做，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更积极的把你的项目去提交上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与此之外呢，我们其实在中国区我们也会有中国区的比赛，那中国区的比赛也有丰厚的奖金和奖
有翻倍吗这次
对，这次其实我们的奖金也是很大的，有包括一些区域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其实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赛制赛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奖励。当然我相信啊，作为在校学生来讲，除了这些奖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相信周老师肯定是知道，他带过很多很多同学们，这些同学们往往在学校里面就成名了，还没有毕业那可能就成名了，那甚至毕业以后很多这种大的公司都会争相的去要，就是因为他参与过很多微软的学生项目，然后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其实另外一点可能无形的奖励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些公关资源呀，包括一些推广的资源，让你在大二大三或者说你更年轻的这个时候，你就名声大噪。
我就记得有一年我们微软创新杯的获奖者是专门是有一个跟我们的微软的 CEO Satya Nadella 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会面，来展示他们的项目，然后获得了 Satya 非常高的评价。我觉得这都是可能是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份经历。对，
没错，我觉得写简历都不用再写一堆字了，直接把那张照片贴在上面。
我就知道有一个同学就把当时的合影，然后把它裱起来放在办公桌上面，然后以后每次出去都把它带着。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是
曝光的机会了。
对
啊。那当然其实谈到今年创新杯啊，还有一些具体的变化，比如说以前我们会更倾向于让大家围绕世界公民、创新和游戏几个不同的类别去展开竞争，但是今年呢，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项目参赛，我们把这个类别取消掉了。你任何一个和微软技术和科技创新相关的项目其实都可以提交到创新杯里面来。那么我们会通过专业的评审打乱所有的这些不同的类别，来进行一个最终的评审。所以说对于很多很多同学来说，那么我们面前的机会就变得更加的广阔了。
对。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今年的创新杯里面，既然叫创新杯嘛，那我们大幅提升了这个创新的比重。那这里面创新可能我觉得应该分成两部分吧，一部分是一些概念或者理念的或者说一些模式的创新。
对。
那另外还有一方面是什么，是科技方面的创新。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会大大提升科技创新的比重，更多的鼓励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把一些很好的想法、很好的一些科技创新的项目、一些技术带到我们的项目中来。当然最后一点，可能现在我们线上的各位同学们都已经熟知了，我们今年呢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把你的这些项目往云端去转移啊，能够把这些项目跑在云上。那当然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种学生的问题，说哎，我做一个单机的游戏，那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到云吗？其实周老师，我相信你做游戏也做了很久是吧，有很多人在游戏开发方面的一些经验。其实在今天如果是一个单纯的单机游戏的项目，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对吧？
就你不能只是单机，最起码一个要有一个全球的一个玩家的一个排名榜
啊，对，
这样的话才会给大家更大的这个激励。
啊、
对，就像这个李老师说的，像这些社交的这些功能，这样的话才会提升游戏的粘性，才会让大家更愿意玩。
对，可能一个项目它不单纯的只是你把代码写完就好了，可能更多鼓励我们同学们
社交
能够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 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把你的这些项目啊构建在我们的这个云端之上。
对，
当然那其实我相信周老师比我经验丰富啊，因为他实际带很多很多具体的这个学生项目的团队参与过创新杯，那么也积累了大量的有经验，当然也有教训，对吧？
对，是。
所以接下来我想有请周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线上的这些同学，你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意见，或者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参与到我们这个2017年的创新杯比赛的项目中，好吧？
好的，那很高兴再和同学们再做一次分享。那可能有部分以往参赛过的同学可能会认识我，因为我在以往的我们微软创新杯的比赛里面，一般来说都是在半决赛啊、决赛阶段是负责游戏组别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评审啊。但是今年的赛制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取消了这个游戏这个参赛作品的类别，所有的比赛都在一个平台上面竞争，但我觉得这其实是好事情。那么其实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另外有一位刘老师来也给各位同学们应该是分享了我们往届的一些优秀的获奖作品，他们的一些的这个项目包括有很多的这个趋势，他们是怎么设计
取长补短嘛，
对，他们是怎么来设计他们的项目的，最终整个团队又是怎么样最终把一个从概念一直到最终的这样一个成品的项目能够呈现在这个评委或者是呈现在我们这个比赛当中的。那今天呢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想给更多的一些这个同学们一些在项目立项之前就有一些建议。那么我主要想讨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今年的赛制，就是说云或者说微软的 Azure 这样一个平台可能是你这个一个必须的一个选项。那么对于广大同学来说，可能有些学校可能已经开始有了一些云的一些教学啊，或者云的这个知识的传授，但对更多的同学可能云可能光听到对还是比较陌生。但我的建议就是说正好趁这个机会你去了解云，使用云和驾驭云，然后基于云的基础上面去做一些创新。那么对于普通同学来说，那我觉得至少你的项目来说可以把云作为什么呢，作为一个你的 web 网站，或者说你的一个数据库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一个搭设的平台和载体，也就是说你就不用自己再去搞一台电脑去在当中去装操作系统啊，装这个 web 的服务器的软件呀、啊，或者装数据库软件了，你直接可以去在云上面去配置一台虚机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但是这个只能说是对云的一个非常初浅的一个应用，我们把这种场景呢称之为叫做 IaaS， 也就是说基础架构技服务这样的一种场景。那只能说如果我们把使用云来拿0到100分来打个比例的话，这个可能基本上也就是50-60分，可能刚刚能够达到一个我们比赛的一个入门级的需求。但是我们更建议同学们呢去探索云上面的一些更加好的或者更加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模式，或者说使用的场景，比如说一些存储服务啊，比如说像如果你是做的一些跟硬件有关的东西，那么你总要一个消息队列的这个网关，那么这个的话其实云上就有对应的服务可以帮你很方便的去配置出来。那如果你的应用其实比较看重的是一个移动端，比如说我要有一个手机或者平板或者各种的这个平台，我都要有一个跟用户打交道的交互的这样一个端，那么这一块的话有很多的移动应用服务，甚至于一些通知的机制其实都可以用我们的 Azure 来实现。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最近也比较火热的，就是有没有一些智能的这个服务，比如说人脸识别呀、语音识别呀、语音合成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其实在 Azure 上面也有对应的服务。这样的话如果你能把这样的一些技术加入到你的项目当中的话，无疑会让你的项目更加的这个出彩。所以这些层面的这个场景呢，我们觉得这是使用了云上面我们叫做 PaaS 的一个服务，叫做就是说平台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一些相关的云的服务，那无疑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IaaS 的这个服务，它的无论从使用的效率和创新的这个程度来说都更上一层楼。
那说到这里面我想补充一下啊，因为其实在上一次我们12月7号的讲座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一些Bolt Framework，
对，
包括 Cognitive Service，
对，
那这些可能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服务，这些是不是在我们的云上
都有
所以呢可能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更深的这种层次 去思考。那其实云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单纯的就是虚拟机或者一个 web 网站，
对，
对吧？那这还有一点是说，之前其实我们一直收到大家的一些反馈是说，我们究竟怎么样，对于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些云计算的资源。那在这儿呢给大家指出几个方式吧。第一个方式，你可以登录到我们这个微软学生的这个网站，就是 imagine.microsoft.com， 在上面你可以去激活这个Microsoft Imagine Access， 实际上以前我们叫 DreamSpark，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叫 Imagine Access。 那这个里面呢其实给学生们提供了这种免费的基于云的这种服务，这是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你可以登录 azure.cn，这是我们微软和世纪互联运营的这个云的官方的网站，在 azure.cn 里面好像1块钱就可以
试用，
就可以激活一个试用，
对，
你可以获得一个1500块的一个额度，
额度的一个云的账户。
对，
对，
那这个里面是不是包含了刚才您说的所有的这些？
是，在这个额度之内你可以使用几乎所有的微软的公有云的服务。
OK， 那其实这是两个方式。那第三个方式呢，当然也是我们听到的一些同学们给我们的一些 idea 了，说你可以去激活这个 VS Dev Essential。 当然这个可能在中国地区没有，对吧？那但是这个里面呢也提供了可能每个月$25，然后全功能的这种服务，这都是可以的。那当然有人会说，哎呀，你给我这些量，在我完整做一个项目，从时间上面或者从用量上面可能都不够。那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到后边的这种可能半决赛甚至决赛的阶段，那其实大家也可以联系我们，那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这个相应的 Azure Pass。
好，
在之前我们也和总部沟通过，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对我们中国的这些优秀的学生项目做一个支持。那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有一些很好的项目需要大量的用到 Azure， 或者说需要比较长时间用到 Azure 的话，可以把这些项目告诉我们，我们去申请更全功能更长时间的这种 Azure
的服务。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没错没错没错。
好，然后呢第二个我想跟各位同学分享的就是说，因为以往我们在比赛的当中有一类比赛叫做世界公民组别的这样一个应用，虽然今年没有了，但我相信这个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会心怀天下去想要用技术来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但是从以往，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像一些省级的比赛和一些校区的比赛，也发现这样的这个选题其实还挺广泛的。但是呢很多的同学可能更多的是把这个他的要解决的问题关注在一些特殊的失能人群上面，这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们的同学往往呢是呈现一种浅尝辄止型的这样的一个关怀，也就是说他总是说，哎，如果有聋哑人士或者说是这个盲人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如说自闭症啊等等这些方面，他并比如说同团队当中并没有这类的一个人群，他呢可能也只是简单的网上做一些调研，并没有去深入的去走访这样的一些患者或者人群，来获取他们比如说是怎么样生活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一些困难等等。那也就是说浮光掠影，停留在表面上面，这样的话
假设的一些场景。
是，所以我就想见到过有一个场景，就是说做一个老人关怀，那么他可能说，哎，老人万一发生一些突发事件，然后需要去告知一些监护的医生或者说他的亲人怎么办呢，那需要老人要能够不发生意外情况还能够握有他的手机，然后呢那慢悠悠的打开一个界面，选到合适的这个按钮，然后来发出一条短信来通知特定的人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一个非常不离生活化的一个场景，没有真正了解这些人群的一个真正需求。
对，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们想做这些样一些失能人士的关怀项目当然是可以，但是请做非常仔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深入的调研，从而来真正了解他们的一个痛点和需求啊。那在这里我想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什么呢，是就是我们本月初在微软的 Ignite 的这个技术大会上面啊，有一个项目其实是震撼了所有人，这是一个叫做宝贝回家的网站，它主要是用图片比对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儿童走失或者儿童被拐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能够通过像一些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解决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 虽然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失能人群，但是它确实直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它用一个非常基本，但是确实又非常扎实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解决，并且也获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能够帮助1700多位的儿童找到了他们失散的亲人。所以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说不要只是把目光放在那些失能人群上面，而是树立一个坚实的目标，去寻找生活当中急需解决的更多的问题。
嗯，对。
然后再给大家来归纳一下我认识到的这些一些好的优秀的项目，他们所一些共有的气质。第一个呢，我用主席的一个诗词叫做下可舞阳捉鳖，这个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把心沉下去，仔细的深入的去了解你要做的项目的一个需求，而不是在那里拍脑袋假想，而技术主导，认为哎这样做技术实现最方便最酷，而忽视了一个这个你所针对的目标用户的他的一个需求。
其实我们不是一味的追求酷，或者不是一味的追求他有技术有多么多么
的
高。
是的。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想要感动别人先要感动自己。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是做一个应用的话，一定是先要使自己非常乐意去使用这个应用，而且你会认为我这个应用已经做到了优化的极致，什么样的这个操作已经做到了最精简最高效最方便。然后因为你对这个项目可能是会有一种亲切感，你会容忍它的很多的这个失误或者说不足，
可以让别人去
稍微扩大一下，对的。然后在你的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同学之间，然后再做小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来获取他们的第一手的感受，从而来看看是不是你的这个应用或者游戏也能感动他们，也能使他们爱上你的作品。
这里边我记得以前在做很多项目的评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应用别人试过吗？
对，
然后如果试过他别人怎么说，那其实这个东西不应该到最后评审的时候才去想这个问题，
是
那更多的应该是在你自己做这个应用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问题要考虑到。
没错，对。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因为我相信同学们其实最大的一个资本就是年轻，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相信有很多的参赛同学他可能是这个大三大四甚至大二，那么其实在你们接下来还会有这个好几年的这样一个在校学习的机会。我就见过我们的一些获奖作品，他们其实是把同一个想法同一个创意可能第一次参赛直接就在比较初级的比赛当中就被刷下去了，但是他确实对这个想法或者说对这个项目有信念和有信心，他持续不断的去做优化迭代，把更多的这个技术手段创新的想法融入在里面，可能每一次比赛他听到评委的一些点评给了他很多启发，使得他在下一次参赛的时候哎，就能够把整个项目拔高到下一个台阶，最终水落石出，那就能够在我们后面的这个比赛当中就获得非常优秀的这个成绩。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这次作品可能在某一次的参赛过程当中成绩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没关系，只要你对你的想法是有信心的，请你坚持不懈地去优化它，改进它，继续创新它，直到能够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这个创新。
非常好的建议。
好，那讲到这里呢，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些直观的感受，也是给同学们的一些建议。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平台上面向我们提出来。所以最终这个李老师，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鼓励一下同学们即刻登录我们的这 aka.ms/icchina 的这个网址，来开启你的创新之旅的报名。
好，欢迎大家马上就打开这个 aka.ms/icchina。那在上面我们公布了所有的中国区比赛的赛制赛程，以及大家所必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那其实大家参考这个网站就可以指导各位完成报名。那当然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再去讲一下，因为创新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
从现在开始你如果报名，那一直要到，如果你走到这个全球决赛的这个程度，要走到明年的
夏天。
对，夏天。
如果你反复参赛的话，可能要走好几年。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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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是的。但是反复参赛我们也欢迎。
对，是当然，
那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公众账号，叫做微软学生会，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关注这个公众账号。那所有这里面参赛相关的赛制、赛程、规则，以及我们宣讲的具体的内容，包括很多很多和大家沟通的方式，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微软学生会里面去找到。好吧，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后面三位重量级的嘉宾，
嗯，
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跟 Windows Azure 相关的内容。
好的，
好，
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比赛上面见到在座同学的作品。
好，
好，再见。
各位同学们晚上好，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周老师和李老师为大家讲解的关于创新杯的一些报名事宜。那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 Azure 上的一些服务。我呢是也是微软的，叫刘世军。今天呢，接下来的20分钟将由我为大家介绍 Azure 虚拟机服务和应用服务。刚才其实周老师也提到过，说微软的公有云服务包括 IaaS、PaaS、SaaS 三个层面的服务，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去选择不同层次的服务。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虚拟机就属于 IaaS 服务，你可以完全用一台数据中心里的机器，在里面安装任何软件，部署你的环境，进行任何的操作。那如果选择 PaaS 呢，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App Service，或者说是应用服务，在这里面呢，你仍然会拥有一台机器，但是在这台机器的基础上，我们会为你准备一些方便管理、方便开发、方便诊断的接口，让你能够更好的去部署自己的网站啊、移动应用的后台啊等等服务。首先来看一下虚拟机服务。其实虚拟机服务很简单了，我们会为你提供管理和创建和管理的界面。那在里面呢，会提供各种不同的镜像，比如像是 Windows Server， 比如像是 Linux 的，像 SQL Server 的镜像，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那这里面相信同学们可能都会比较了解，我这里面直接带大家进入一个演示，看一看具体去怎么样创建这个虚拟机和使用它。现在我打开的就是 Azure 的那个管理门户，是 portal.azure.com。我在这里面呢，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虚拟机。OK。应该从这里选择，从计算里选择不同的虚拟机服务，比如说选择一个 Windows Server， 我选择一个2008的创建，可以去输入你的，比如说用户名、磁盘的类型，你选普通的，你的用户名、密码。资源组等等，然后呢，还可以选择自己的虚拟机的大小，比如说是免费层的，还是标准层的，是两核、四核，还是内存是4G 还是8G 等等。那因为创建虚拟机的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我这里面就不会现场演示创建虚拟机，我带大家进入一个已经创建好的虚拟机。在仪表板上呢，其实就可以直接看到我创建的这个虚拟机。在里面呢，我现在其实创建的是一个 Windows Server 2008的虚拟机，你可以看到它的 IP 地址，看到它的一些对性能上的监控，比如说 CPU 的百分比，比如说磁盘的读写的能力，网络输入输出的性能。我还可以通过连接去远程到这个虚拟机上面去，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远程上去了，这样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虚拟机里面，在里面安装你所需要的环境和软件等等，或者是部署你的应用。那其实呢，虚拟机和你平常所使用的这些服务器是拥有一样的操作能力的，只是微软在我们的数据中心里面呢，为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些机器供你去使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配置、尺寸、大小。 接下来呢，第二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Azure 上面的应用服务，也叫 App Service。App Service 也叫应用服务，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提供很多便于你去托管网站、移动应用后台等等的一些具体的服务，比如像是 Web App、Mobile App、API App 等等。那这些不同的服务呢，是用于托管特定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 Web App 它是用来托管网站的， Mobile App 呢是用来去运行移动应用的后台的，那 API App 呢是用来运行 API Server 的。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使用对应的服务，但实际上它们底层的托管的环境还有它们的一些大部分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你也可以去使用 Web App 去托管，不管是移动应用的后台还是 API App 都可以去实现。首先呢，我们其实重点来看一下里面最基础的也是最全能的 Web App 服务，它呢是用来构建伸缩度高伸缩度的这种 Web 应用的一种服务，它支持任何语言的开发，你可以开发 C#、JS、Java、PHP、Python 等等的网站，它里面也支持你去获取到出站和入站的 IP 地址，包括可以绑定自己的域名，去安装一些安全 SL 证书，包括还可以通过 Git 去集成 FTP 部署，通过 Visual Studio 也可以部署，而且甚至它可以做到叫做 Auto Scale 自动伸缩，也就是说对一台虚机，你只拥有一台虚机，你只能去管理虚机里面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用了 Web App， 你的一个网站当它的访问能力比较当它的访问你说访问的量比较高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将这台机器扩展到两台、三台。那这个时候 ，Web App 可以帮你去做智能的伸缩，根据你的 CPU 的访问能力啊，或者根据你的一些时间节点，去将这后台的机器自动伸展成两台或者是三台。那这样呢，你就可以不用再去自己去做 IT 管理，去将这些机器伸展、代码重新部署，这些全部都交给 Azure 去做了，那就可以更好的去管理你整个机器，去提高你这个网站运行的性能。那其他呢，包括监控、诊断这些服务它都提供了，你可以在里面通过点击一个按钮就能够打开日志啊，包括性能的一些诊断服和存储服务，所以非常方便的管理。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Azure 的 Web App 服务。比如说我已经创建好一个 Web 应用，在里面我可以看到它的访问 URL， 还有它 FTP、 Git 等等的部署名字和部署的一些地址，还可以监控这个网站的性能。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去设置你程序运行的底层环境是什么样的语言环境，比如说绑定自定义域、绑定证书，还可以说做到刚才说到的伸缩你的这个机器的尺寸，它的 CPU 啊和内存量，还可以去扩展你机器的数量，直接完成这种代码拷贝到其他的机器中，包括其他的这里面的诊断的能力，比如说直接看到控制台，等等。包括后面可以打开诊断日志、保存日志、看实时的日志、查看进程管理器并且杀掉进程等等。所以在这里面呢，提供了基本上一个网站需要去管理它所需要的所有功能，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能快速的找到这些功能，然后去对网站进行管理。那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将自己开发的一个网站真的部署到这个 Web App 里面，是不是这个网站就能正常的运行起来呢？现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就是我网站的代码，你看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那它是用 C# 编写的。我现在点击右键发布，绑定了我的 Azure 账号之后，从里面去选择好了我的这个刚才创建好的网站。其实我这个已经选择创建好，已经导入进来了，然后 next next Next， 最后点击 Publish 发布按钮，就可以把这个网站一键式发布到你刚才创建那个 Web 应用里面去。因为我这个网站比较大，如果发布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这里就不演示了。我现在打开呢，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 URL 网址，如果点开它，打开这个 URL， 然后选择一个底下的路径，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网站运行的整个环境。OK， 那我刚才我就不演示发布的过程了。OK， 点击这个按钮发布，就可以将你的代码发布到 Web 应用里面去。那因为我这个代码量比较大，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发布上去，我这里就不再演示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Web 应用里面呢，有一个 URL， 可以通过这个 URL 去访问刚才发布上去的那个网站。比如说，我现在点开这个网站，打开其中的底下的一个路径 ，error admin 杠 login，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网站运行的整个情况，可以看到底下的一些UI 啊，包括登录界面等等。所以，同学们如果有自己的网站或者是移动应用，都可以部署到这个 Web App 里面去，去快速的部署运行起来你的网站，方便去管理它。那之后呢，我也会简单的讲一下 Mobile App。那 Mobile App 呢，就是在 Web App 的基础上又加了几个接口，能够让你直接的将SQL Server 这样的关型数据库对接到你的应用中，也可以快速的将这种身份认证，包括比如说像是微软的身份认证、谷歌的身份认证等等对接进来，也可以去方便的集成你的推送服务。因为 Mobile App 是用来构建你的移动应用的后台的嘛，所以肯定会有推送这一个服务的存在。那它可以方便你集成推送服务，将你的信息快速推送到包括苹果、安卓还有微软的这些平台上去。那 API App 呢，是用来去构建你的 API Server 的。你如果发布一些 RESTful API 的一个服务器，可以将它部署到这里面来，那这样它就可以去解析这些 API， 并且对外发布。而剩下两个呢， Logic App 呢， Function App 这里就不再细讲了。它们一个是用来去将你的 API 串在一起，通过这种图形化的方式进行连接，完成一个可以背后运行的串行工作流。而 Function 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概念，去服务器化的这种代码服务，它可以帮你去运行一小段核心代码，而不用让你去烦忧周围的一些代码的编写和运行。这样呢，你的注意力都在核心代码的编写上，可以快速的将这个小程序运行起来。所以刚才讲了很多不同的移动应用服务 App Service 下面的一些子服务，像是 Web App、Mobile App、API App 等等。那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呢？刚才提到说最典型的网站应用，还可以提供移动应用的后台，还可以去做 API Server， 还可以去执行一些在背景里面一直运行或者是周期运行的这样一些任务。那这个 App Service 里面提供的这些服务呢，就可以让你快速的将自己的网站或者应用搭建起来。那这样呢，就可以你可以快速的看到一个运行的结果。所以同学们呢，如果是参加了创新杯也可以，如果需要开发网站或者是移动应用的时候，或者是 API Server 的时候呢，可以将你的这些程序代码部署到这些服务上面来，能够快速的应用起 Azure 上面的服务，为自己的整个作品提供一个快速的开发效率。那最后再总结一下我刚才讲到的两大点。第一个呢，就是提到了 AS 层的虚拟机服务，你可以拥有一台机器在里面当然是我们数据中心的机器，你可以远程访问它，在里面你可以去安装任何软件和安装任何底层的环境。 那第二种呢，就是 PaaS 层的服务，叫应用服务 App Service。在里面你仍然可以去创建一台机器，但是这台机器呢，你可以去不需要再去远程到它里面去自己安装软件、安装环境，而是它帮你做好了这些接口，你可以通过图形化的界面去管理它、监控它，还有去比如说诊断啊、监控性能啊，还有做这些底层环境的设置等等。那我的这部分呢，虚机和 App Service 这部分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就由易老师为大家介绍物联网 Azure 上的物联网这一部分。
大家晚上好，我叫易永明，今天我会给大家来介绍微软的 IoT 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会讲微软的 IoT 呢，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来介绍 Azure 我们公有云平台的 IoT 相关的一些知识。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微软的物联网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那实际上我们除了公有云这上面的这些物联网 IoT 相关的一些技术和服务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提供像 Windows 侧的像我们的物联网的操作系统。在这方面的话，微软是有很多年的经验的。那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是 Windows 的 Embedded 的，所以呢，现在我们提供像 Windows 10的这个 IoT 的一个操作系统，所以它也可以能够在你在做物联网解决方案的时候，可以使用 Win10 的 IoT 操作系统。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主要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有关于我们公有云 Azure 上的这个物联网的这些相关的知识。那对于Azure 物联网这个云平台来讲的话呢，我们具备以下的这些能力。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能够处理大量的这个设备的接入，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能够对于这些设备采集过来的数据能够进行实时的分析处理，那么我们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展现，包括通过机器学习以及其他的一些处理的方式能够提供更加这个我们说更有用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像我们的这个预测性的分析。那 Azure 的物联网云平台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预置了一些所谓的参考设计。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解决方案来讲，可能对用户他一开始没有办法快速的入手，那我们现在在 Azure 的云平台上，我们提供了一些配置好的参考设计平台，它就可以能够针对我们开发者在做物联网相关的项目的时候呢，来它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进行一个快速的开发。那 Azure 的这个物联网平台的一个整体架构呢，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那么首先在设备这一侧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说是哪一种就操作系统版本，包括一些嵌入式的一些操作系统，或者是我们一些其他的开放平台的这些操作系统，那以及我们的更加底端的、更加底层的，像一些传感器或者一些 MCU， 那么它都可以能够根据他们自身的这个情况，选择通过比如像 WiFi 来接入我们的，或者是通过一个 Gateway 来接入我们的这个网络。那么Azure 上的像 IoT Hub，它就起到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数据采集器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它把传感器这样或者网关上传上来的这些数据再送到其他的服务里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流式的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服务，然后进行实时的这样数据的处理，然后再把这些数据送到这个我们说像我们的对象存储啊，或者是像送到我们的这个 NoSQL 啊，或者我们的这个关系型数据库里面，那以及进行进一步的展现。那么在Azure 的这个云平台上，可能大家也了解到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高级的服务，就相当于说我们还有我们的认知服务，例如对于语音啊、对于视频啊、对于图片啊，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处理。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个 Bot Framework 这样一个消息对话及服务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也可以能够帮助你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展现。所以我们说 Azure 的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整体平台，它所能够完成的一个目标的话，不仅仅说只是一个数据一个物联网设备的一个连接，它的目标是把让我们把这些 这些 device 能够变成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设备啊。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Azure 的这个物联网的服务的一些具体的部件。那我们刚才讲了，像不同的设备我们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这个数据采集的服务是我们的 IoT Hub。 那在这之前的话呢，我们用的是 Event Hub，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消息队的服务。那IoT Hub 是在 Event Hub 之基础上，那么针对这种物联网的这个 device 的这些特性，那么做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改造。那采集上来的数据，我们前面说到你可以存储在我们的关系型数据库，像我们的Azure 上的 SQL Database。 那么 SQL Database 的话，它就相当于说一个托管的一个 SQL Server 的一个 PaaS 服务啊。那你也可以把它存储在像我们的这个 DocumentDB， 我们的 NoSQL 数据库。那么以及就像我们在分析处理方面，我们还会有像我们的流式处理啊，像我们的这个 HD Insight， 我们的 Hadoop 的服务，以及我们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那在展现层的话，我们有我们的 Website， 这是我们一个托管的一个网站服务。那我们还有像Mobile Service， 就是所谓的 Mobile Apps。 那还有 Power BI， 这是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所做的这个演示包括我们的这个认知服务。那么我们都会能够让我们物联网的解决方案能够在我们 Azure 的平台上得到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 IoT Hub。 IoT Hub 的话呢，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是在我们的 Event Hub 之上，针对说物联网的设备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增强。那它具备就是说从设备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Cloud， 它双向的一个沟通的能力。也就是说它除了能够进行数据采集，它还能够进行命令的下发。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物联网的整个的方案的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希望能够从云端接收命令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控制。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它能够处理一个所谓的这种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接入。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你的设备，那么接入到我们的云平台上里面，通过这个 IoT Hub 的话都没有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通过 IoT Hub 能够对我们的设备的终端来进行注册，来进行管理，包括它的身份信息啊，以及甚至说我们可以能够提供一些 IP 的一些白名单、黑名单这样的一个机制，来保证我们的这个安全性。那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平台，那Azure 的 IoT Hub 的话，我们支持各种协议，包括就是常用的像大家所知道的 HTTP 啊，或者是 MQP 啊，或者 MQTT 啊这些常用的协议。那它也支持就是说你自己用户自己的专属的自己的这个协议。那么在如果你是自己的协议的话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协议转换的这个 gateway， 那么来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个协议转换。我们现在把相关的这些SDK 和 Gateway 的话都开源放在 GitHub 上面。那么大家的话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对它的这个代码进行改动。那么 IoT Hub 的话也是我们说是我们整个 Azure IoT 套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前面我们讲了，我们在Azure 的这个物联网 IoT 这个平台上，我们的话呢提供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参考设计。那么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 Azure 的 IoT 套件。那等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示。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Azure 上物联网相关的这个服务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叫做 Stream Analytics 这样的一个实时的流数据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的好处就在于说，你不需要自己来构建这样的类似于 Apache Spark 这样的一个需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维护的这些软件，就可以能够来实现对我们从物联网设备里面抽取出来的数据进行实时的分析。那么这个实时的分析跟我们原来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有什么区别呢？就在于说实时的这个数据的话往往带有这个时间的属性。例如说我们想知道说在过去的十分钟，那我们想统计一下经过某一个收费站，那么总共经过了多少辆车以及说我们想知道说过去的这几分钟里面经过了 收费站的这个窗口的有卡车是多少辆，小轿车是多少辆，就类似于这种带有我们经常叫时间窗口的这些数据的话了。而且它是要求实时的得到反馈，如果我们把它送到这个SQL Server 这样的一个关系型数据库里面，再进做进一步的查询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实时性就没有我们的流式处理这样的来得快。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时间窗口上做起来会比较的复杂。那么 Azure 的这个 Stream Analytics 的话，像我们支持很多类似于像滑动窗口啊、翻转窗口啊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会说用到的一些基本的功能。那么它另外一个好处就在于说，它是完全基于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 SQL 语言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重新学习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一种开发语言，就可以马上来进行这个 Stream Analytics 里面的这些数据的流处理的这些逻辑部分的这个开发。那么同样作为一个公云上的服务的话，它是一个支持的这种很这个扩展性是非常的好，你可以是一个小批量的数据，也可以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数据，我们说可以每秒支持百万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数据都可以啊。那么这就是第二个给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 Stream Analytics。 那么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微软的物联网的这个平台上的话呢，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参考设计，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IoT 套件预配置已经配置好的这个方案。我们现在提供了两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参考设计，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远程的监控，就像主要是我们做数据的这个采集展现。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提供那个预测性的这个运维，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采集回来的数据，那么通过机器学习进一步的分析，能够告诉你可能就是在什么地方会存在的可以优化的空间，以及和可以能够预测某些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故障。这是我们已经能够提供给用户现在就可以用的这两个预配置的一个方案，就是参考设计。那在远程监控这个方案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如果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呢，他要想去构建这样的一个远程监控方案，就是说去采集数据这样放在 Azure 的云平台里面的话，实际上他要能够了解很多我们 Azure 的相关的服务。当然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数据收集到这个 IoT Hub 里边，那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你收集回来以后，我们前面所提到你还要可能会进行实时的数据分析处理，那么还要能够进行这个数据的转换以及进行展现。那这些对于那些新入门的或者刚刚了解我们 Azure 平台的这个开发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打包好了以后，开源放在这 GitHub 里边，用户首先等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演示说，它可以快速的来创建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作为一个远程的一个数据采集监控。那么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借鉴这里边它的这些代码和它这些设计，那么你可以把它快速的基于它的源码来重新呢构建自己的适合自己解决方案的那一套的这个架构。所以这是我们那个所谓的就是一个远程监控方案，以及我们的这个参考设计这个所做的这个设想。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 Azure 的这个 IoT 套件，我们也叫做 Azure 的 IoT Suite。你们看看说它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和我们怎么来利用它啊。那么打开浏览器的话，你会发现呢，哎，我现在已经打开了一个我们的这个远程监控的这个方案。那么实际上的话，在我们的这个那个工作过程当中的话，对于开发者来讲，如果你去了解它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地址，它是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IoT 套件的一个地址。那么这个地址的话就是Azure IoT Suite .cn 或者是 Azure IoT Suite.com， 就是这个都是我们的两个，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这两个我们的这个Azure 的一个平台上的这个 IoT 套件的这个地址。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何去新创建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以及已经创建好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右边的话是我已经创建好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如果你点左边的这个新建的话，你就可以能够看得到它给你两个解决方案的类型，一个是远程监控，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预测性维护。所以这就是如果你想去创建的话，你只要点 select 一种 某一种类型。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简单，输入它的这个输入性呢，就是你解决方案的名称啊，你可以随便输入一个，只要是在整个 Azure 这个系统里面啊，就是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名称就可以了。那么选择你的这个 Azure 订阅，以及你这整个的这个方案，这些数据存储，这些计算，它是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 Azure 的哪一个数据中心？那么左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哦，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包含很多的 Azure 的这些服务。那么这些服务的话，你现在都不用去了解它，可以一键的话就可以能够把整个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创建出来。所以创建好了以后呢，它就像我们现在在我的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浏览器的这个选项卡里面所看到的这样一个。那么这里边我们创建好了以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预置了一些的设备，像这些设备的话呢，它是一个device， 是一个虚拟的，是一个虚拟的一个 device， 那也可以能够看得到一些具体的它的这些设备的这些信息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门户里面能够看得到这些设备，那么它主要是模拟来发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这些信息。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设备，那么它发送的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这个信息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也可以能够查看，哎，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湿度，最大的这个最小的这个湿度，以及平均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湿度等等这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的话，那么都是我们从IoT Hub 里面采集出来的数据以后，经过分析处理以后，那么在这个我们的 website 上面进行展现。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套件能够给大家所能够就是说一键创建完了以后，立即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套件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包括就是它在 GitHub 里面是开源的，你可以借鉴它的一些代码和一设计，你立即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开发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所看到的是一个就是说我们 Azure 平台上的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套件，但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物联网涉及到硬件，所以很多的这个开发者啊，他不一定对我们的这个硬件非常的熟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理解上呢就会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能够给到用户一个软件和硬件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我们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微软的这个 IoT 的一个 Starter Kit， 我们也是一个初学者的一个开发套件，只不过它是一个硬件部分。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一个开箱即用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开发套件，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 Azure 平台上的一个软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套件，它可以匹配在一起啊。那么我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开发套件的这个实物。那么这个盒子里面的话呢，就是包含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传感器，那么还有一些开发板。那么如果你把它安装配置起来以后把它点亮，那么它就可以能够把数据发送到这个 Azure 的 IoT Hub 里边。那么你通过一些简单的配置就可以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我们的一些数据的一些采集，我们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那个数据的展现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套件的话呢，它包含了就是我们是有两个部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话，我们是主要是希望它能够支持更多的这样的操作系统和那个我们说这个传感器。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支持各种 Linux 发行版，甚至说很轻量级裁剪的 OpenWRT 这样的一个经常会用来做网关的这个我们说这个Linux 的一个版本，以及Arduino我们配备了像麦克风啊，然后像 camera 我们的摄像头，还有温湿度传感器、灯光传感器啊，这些我们常用的，包括它内置了我们的这个 SD 卡，它这个 micro SD 卡里面就是所带的这个 OS 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写的这些 sample 的这个物联网的这个应用。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呢，你点亮了以后，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这个 code， 只需要通过配置就能够把一个硬件的这个开发套件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 Azure 的一个物联网的这个我们说服务的这个套件，那么能够对接起来。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另外一个 Type B 的话呢，我们是支持这个就是数据派三里面可以跑这个 Win10 IoT Core 的这个系统，所以它也支持我们的这个 Windows 10 IoT Core。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物联网开发套件的这个演示，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当 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在需要的时候，那么也可以能够来跟我们来进行申请。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免费的这个来进行使用，所以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来填写这个申请的这个材料和就是接收的地址，那我们可以能够根据大家的这些项目的情况跟大家取得联系，以及把套件发放给大家。那么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社区，可以大家在做这些物联网的这个方案的时候，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分享和进行那个交流，所以这也是我们跟本地的一些合作伙伴那么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所以我们前面所花了这个20分钟时间来给大家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这个套件，包括我们前面的一些物联网这个 Azure 物联网里面这个一些服务，包括跟我们的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套件，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些介绍，也希望能够这些技术这些产品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开发者，让你的这个物联网的项目变得与众不同。谢谢大家。
同学们，我们又见面了。那么刚才两位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了我们 Azure 公有云上面的像部署 Web 服务器啊，以及使用 IoT 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跟各位同学来分享一下如何在微软的平台上面使用一些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的服务。那可能有一些同学了解到，或者在你们的项目当中打算使用一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或者机制。其实大数据现在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挑战，那么大概可以归为三部分，就是数据规模、数据种类和数据速度，都对现在的大数据方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可能也有同学们听说过 Hadoop 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方案，其实 Hadoop 在这个大数据领域来说还是非常闻名的一个方案，它能够对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比如说 Hadoop 它可以把数据分布在一个分布式容错系统当中存储超大规模的数据啊，然后 Hadoop 现在支持的这个数据种类也非常的丰富，无论是一些点击流也好，是来自于物联网设备的一些传感器的数据也好，还是来自于一些地理位置信息系统的地理信息的数据，或者一些设备的日志文件以及非结构化的数据，那这些 Hadoop 都有能力对应的加以处理。那么在处理数据的速度方面， Hadoop 也基本上达到了近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可以把近实时的数据流进行相应的这个处理。可以说 Hadoop 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方案，但是 Hadoop 的实施其实也有一些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呢它的一个需求会比较高，因为这方面你要部署一个 Hadoop 需要投入一定的硬件投入的成本，需要一些集群，然后呢在做容量规划呢也需要一些经验和技巧，比如说你要对你的数据的增长的速度和远期的一个数据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要有一个估计，从而呢能够合理规划你现在的一个硬件的一个规模以及将来的一个扩展性。还有一个呢， Hadoop 的一个实施也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专业人员，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接触 Hadoop 的话，很可能部署一套系统觉得会有些吃力。那么有没有办法既可以享受 Hadoop 的这样的一些优点，那么又能够是把 Hadoop 的实施的这些挑战能够尽量的避免呢？那自然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把 Hadoop 的方案放到公有云上面去，去享受公有云的这种，首先不需要你投入硬件成本，可以按照你的用量来伸缩，以及可以按照你的实际使用来付费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在这些情况下面都满足的情况下面，你的部署策略也会变得非常的简单。那这里就可要向各位同学来介绍 Azure 我们的公有云平台上面有一个大数据服务叫做 HD Insight， 它实际上是在我们的 Azure 公有云平台上面是对 Hadoop 的一个专门的云端的一个发行版本。那么它具有三方面的一个优势，第一块呢，它是一个 100%纯正的基于 Apache 的这样的一个 Hadoop 一个服务，那么它能够支持所有 Hadoop 下面的一些主流的特性和功能，比如说 HD Insight 上面就是 HDFS， 也就是 Hadoop 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啊。其实还有就是 HD Insight 也支持 Hadoop 下面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 MapReduce 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和存储的这样的一个结合，而且可以去执行一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另外 Hive 这样一个类 SQL 的查询语言也可以在 HD Insight 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编写和执行，以及 HBase， 那这是 Hadoop 上面一个无结NoSQL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啊，对于非结构化数据它的存储会有比较好的效率啊。另外还有 Mahout 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在基于Hadoop 的一个机器学习的库。那么如果你有了大数据需要进行一些啊基于机器学习理论方面的一个分析的话，那么这个库可能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着手点。那么另外之前易老师跟各位介绍过我们的 Azure 上面有一个叫做 Stream Analytics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是流分析处理的一个服务。那么其实在 Hadoop 上面也有类似的一个更著名的服务叫做 Storm。 那么同样我们的 HD Insight 一样可以支持 Storm 的这样的一个实时的流分析处理。那么所以应该说所有 Hadoop 所具备的功能和特性，那么在 Azure 的 HD Insight 上面也100%能够实现。那么更加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完全是由云来驱动的，享有云服务的各种好处。那就是说你不用去考虑非常昂贵的一个硬件的投入，只需要有一个 Azure 的一个账号，只需要在下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额度，那么直接就可以去创建出 Hadoop 的一个集群啊 ，HD Insight 的这集群。另外，它的部署也非常的便捷和快速啊。那么，而且既然它是一个公有云服务，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享受这样的一个公有云服务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服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它可以达到99.9%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可用性，服务的可靠性。更何况还有一个低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和优势，也就是说 HD Insight 可以使用最少的 IT 升级和这样的一个资源啊，使得大家完全不用花很大的精力在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这样打补丁啊，或者说版本更新啊这些方面啊。当然它的成本也非常的低啊，完全是根据你使用多少来用多少。那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在这个你的整个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处理的应用执行完了的时候，如果你是基于 Hadoop， 那么这些硬件投入你是完全没法节省，它只能闲置在那里。但是如果你是基于 Azure 的 HD Insight， 你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创建的节点一个个把它删除掉，把节点删除掉以后，那自然相应的费用也就节省了。所以它完全是可以根据你高峰时候你可以扩展节点，那么当你不再用的时候你可以删除掉多余的节点，从而以一种最经济最 可靠的方式来使用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除此以外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 HD Insight 提供给大家沉浸式的洞察体验啊。因为微软在这方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些商务智能的工具，无论是 Excel 这样一个 Office 的一个套件，还是我们专门有一个 Power BI 的这样一个在线服务，都可以与我们的 HD Insight 结合起来，把你的 HD Insight 当中的数据进行一个互动式的这样一个实时的啊这种报表展现，可以具备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啊洞察的一个效果。所以 Hadoop应用一般可以用在哪些的场合，或者说用在怎么样的项目方面呢？比如说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可能的一个使用场景。第一块则称之为我们称之为叫做 ETL， 也就是说数据的提取转换和处理啊 ETL。 那么一般来说是对我们这个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里面的数据做一些啊前置的一个处理的。 那么这里面可能数据当中你存在一些谬误，那么我们需要去 做出筛除，然后把这些错误要么是进行这个修正，要么呢是把缺失的数据进行补足，那么这都是 ETL 的一个范畴。那第二个场景呢，则是如果 我的大数据应用可能需要热存储和冷存储，那么所谓的热存储和冷存储指的就是它的在存储以及访问方面的一个效率。冷存储指的一般指的就是说我把一些很少会使用的这个数据，不需要很高的访问的这样一个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把它放在冷存储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当中，那么它的存储的成本可以做到非常的这个便宜。而热存储呢则与之相对，就是它会提供非常好的数据存取的效率，当然由这个效率所带来的，也就是说它的单位的存储成本也会适当的高一点，所以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大数据应用里面的数据的它的特性来分别的放在 冷存储设施和热存储设施中间，使得呢你的成本可以进一步的优化和降低。那么还有一个场景则是数据的分析和探索啊，如果比如说你的项目当中有一些对于数据科学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成员的话，那么你可以对这样的一些结构化数据，当然非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的数据也可以，那么你可以把它整个的这个数据提取进来，然后用一些像机器学习啊、数据挖掘啊这样的一些手段和方式来对它进行这个分析，那么分析的结果再存放到 Hadoop 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或者转移到其他的一个数据仓库的平台当中去。所以如果要对数据做一些挖掘分析或者商务智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Hadoop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好，所以对于大数据我们做一个总结， Hadoop 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一个大数据的解决方案，但是它是与硬件啊与部署紧密相关的，所以为了能够让大家可以更进一步降低这个部署和实施的成本，那么微软在 Azure 上面提供了一个和 Hadoop Networks 这样的一个厂商合作的完全基于100%Hadoop 功能的一个云化的大数据方案，叫做 HD Insight， 它享有 Hadoop 的所有的功能，然而你不用去担心硬件啊，有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和好处。好，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各位同学们来聊一聊微软的机器学习平台。那么如果同学们是在这个课程当中，或者说在你的这个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对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有兴趣的话，可能你会知道这个在传统的这个机器学习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它也有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在在机器学习方面有很多孤立的这样的一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呢往往要么是开源的，但是呢用起来比较困难，要么呢是由一些厂商这个所发行的，但是呢它往往形成了一些所谓的叫做工具孤岛，工具之间是互相隔离的，也就是说工具之间并不太考虑我和上下链各种其他工具的一个统一和协集成，那么各自只是负责做好自己的一块的工作，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是数据挖掘或者说机器学习它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流程，其中间需要很多的工具来协同的来工作，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会发现工具是隔离的，数据往往也是孤立的，然后最终即便是挖掘出来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如果一个模型出来了用在怎么样用在真正的商业领域或者说生产场合呢，往往还需要需求方再用其他的语言重新的来编码来实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有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在做啊，工具并不能直接产生一个可商用的啊，可以用在生产环境下面的这样一个预测模型，所以这是我们说传统的一些机器学习的 所面临的一些局限性。那么我们目前在微软的 Azure 这个公有云平台上面，我们希望 给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应用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思路。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比如说高管理性集成化，同时又把目前整个科研领域所掌握的或者说所发表的最优的算法给大家来集成进去，所以大家不用去阅读大量的 paper 去找到引用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些论文，去努力的去复现它的这个算法。其实使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平台上面，这些最优秀的算法都可以直接的帮你集成进去，而且整个的一个部署，也就是说你的挖掘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直接是可以一键把它导出成一个可以 web 调用的一个接口非常方便任何类型的应用，无论你是一个这个移动应用，还是一个 web 网页，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企业内部的应用调用 web 的方式是最广泛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使用方式。那么使用这种接口就可以很方便的集成进各种可能的这个商业系统当中去所以在这里面一个关键的组件，或者说微软的机器学习的这个平台里面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需不需要特别的装什么软件或者硬件呢？完全不需要，你任何的这样的一台机器，只要它有浏览器就足以访问这个这是一个在线的这个工具。那么它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就是这样一个 web 的一个窗口里面，那么它这是一个在线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studio 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完成机器学习当中从数据的导入到数据的一个转换清洗补足，乃至接下来模型的选择模型的训练，以至于模型的这个比较和模型的验证，这些环节其实都可以在这个 ML Studio 里面得以完成。那么最终下面还可以通过一个工具按钮直接就把它发布成一个 Web API 来做最后的这个预测调用。所以在 ML Studio 的这个使用的场景下面，整个的一个机器学习被弱化到你只需要一个浏览器，不需要任何昂贵的硬件或者专门的软件就能够完成。那么在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 Studio 里面，一个典型的一个机器学习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大概可以分成这样几部分。首先是需要一个你要解决的一个特定的问题，去定义出目标，然后去了解去搜集这个领域所相关的这个问题相关的所有的这个数据，而且去理解这些数据的格式。有些数据可能是组织的非常好的结构化数据库，有些数据可能是非结构化的，比如说来自于网上，需要你通过一些爬虫去抓取。那有些数据也许还只停留在纸面上，还需要你通过一些比如说像 OCR 识别的方式来导入进来，或者通过一些人工整理的方式把它 合并融入进来。那么这些都是要对数据去做一些前置的一个采集和理解工作的。那么得到的数据也不代表是100%的精准的精确的没有错误的，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去分析这个数据，来尽可能提高数据的质量。那么数据的预处理阶段做完以后，那么则我们把这些历史数据要进行一定的这个划分，也就把它划分成一组特征和一个你需要去预测或者说最关心的一个标记。那么然后呢，我们把数据做一个切分，一般把一部分数据拿出来去做训练，然后其他的这个数据我们把它来做未来的一个测试，来验证我所选择的一个训练模型。那无论它是一个分类算法，还是一个聚类分析，还是一个可能是异常值检测的分析等等，那么这些来把模型我们用一些数据训练好以后，再拿一些它没见过的数据来进行测试，那么最后的结果我们量化的来评价一下这个模型到底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可能在若干种模型当中去做一个比较，最终选出最优的模型。那么最优的模型我们把它评估下来，然后发布成一个可执行的这样的一个 web 接口以后，那么只要有未来的一些数据的话，那么 这些数据只有一些已知的一组特征，但是没有我们感兴趣的那个标记的话，那么我们直接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产生出来的这个接口对它进行预测，那么最终这个预测的结果你或者可以保留啊，或者也就可以直接通过一些展现工具去把它展现出来。那么这里我们整个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架构一般是这样，那么数据可以是把它存储在任何主流的存储服务里面，它可能是你在 Azure 上面的一些比如说基于 Blob 这样的一个存储服务，或者说一些结构化的这样一些表的这样的一个存储服务，当然也有刚才我所介绍的类似于像一些主流的大数据的应用，比如说 Hadoop 作为它的一个数据源，甚至于我也可以把它用一两个数据文件，比如说 CSV 结构的文本结构的啊，或者 Excel 结构的这些数据，那都可以作为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数据源，然后你只需要在 Web 的这样一个浏览器当中去做数据的一个导入啊、筛选预处理模型的验证，那么最终把这个模型发布成一个可预测的 API。 那么当然这时候有一个选择，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模型做得足够好，而且你也很有信心，微软的 Machine Learning 平台还提供了一个叫做 Market 的一个机制，市场的机制，让你可以把你的模型发布出去啊，你也可以把它用来盈利啊，最终呢你可以这个靠一些这个定义的非常精巧的啊 Machine Learning 的模型来啊实现你的一些这个获得一些商务方面的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个收益。好，那么这是我们在 Machine Learning 的平台所提供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例子就是基于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以及 Power BI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报表展现的技术。那它展现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呢？其实就是从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源去采集数据，去产生一个预测的一个回归模型，然后给出一个预测值和实际值的一个展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它的数据其实是采集了在网上的一个美国的各个主要城市的实时的用电量数据，这个在网上有一个公开的数据源可以获得。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架构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利用一个爬虫机制，以特定的时间间隔去向公开数据源去爬取数据，那么爬取数据好以后，则把这个数据导入到刚才易老师介绍的一些这个我们的 Azure 的一些跟物联网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比如说像 Event Hub 呀，或者 Stream Analytics 呀，最终呢把它存储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里面去。当然这些数据有一定积累以后，我们可以调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这样的一个平台，去用回归分析的方式去预测出这些历史用电数据能不能产生一个回归模型，让你来预测下一个时点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的数据。那么当我新的数据进来以后，我可以用它来检验我的预测模型是不是正确，或者它的偏差有多大，甚至于可以逐步的来优化我的预测模型。所以这是我们在 Machine Learning 平台上面的一个官方的事例，各位同学可以再去研究一下。好，那么我的介绍可能就到这里，如果各位同学们对这个方面的技术感兴趣，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HD Insight 以及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网站上面去获取更多的资料。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直播技术环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 B 站的这个弹幕的机制啊提出来，稍后呢我们的刘世军老师会在现场给大家挑一些问题来进行解答。好，同学们再见。